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经文是在约伯记，那前面我们谈到约伯有三位朋友想要安慰约伯，但是约伯坚持说自己无罪。我们听约伯沉默之前所说的话，约伯记三十一章，我们从三十三节开始读。约伯记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我若向别人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度门不出，唯愿有一位肯听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杖词，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土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吉林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拦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但耶稣的门徒当时很害怕。耶稣说，你们要放心，信靠我。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谢谢 Vanessa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我们今天要读约伯记， 看到约伯经历了很大的苦难，我们也联想到我们所有人在某种方式某种方面上都曾受苦或正在受苦，可能你今天来到这里也正在经历苦难，你感到人生非常的黑暗，感到自己就像身处风暴之中，海浪正在拍打着你，你感到自己快要被淹死了。在苦难当中，你看不清耶稣的脸，你感觉自己的信心很小很弱。有人跟我分享了一张照片，当你受苦疼痛的时候，有时会很难看得到耶稣。今天我希望我们相信，我的麦克风有点问题，看后面能不能调整。我们听了马太福音，希望我们记住，彼得觉得自己很弱小，但是耶稣拉住他了。
Pulling us out of our distress. Even though suffering can have lots of questions for us, it can be inexplicable.
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能解释什么，就像彼得快要沉下去一样，但也像彼得所经历的，希望我们能看到，在苦难当中，我们在神的手中，他抓住了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他把我们从苦难中拉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祈求你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借着约伯记可以看见你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要强大，你会带领我们安全度过苦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经文的背景。那约伯这个人，他无论什么方面，不管是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都非常的美好。然后有撒旦来到神面前告诉神，上帝对约伯的认识是错误的，上帝跟约伯之间的关系并不可靠，约伯不是真正的爱上帝。所以撒旦呢，想要试验约伯，证明上帝是错的，上帝允许撒旦用极端的苦难来考验约伯，那约伯的家庭、财产、健康、名誉都被毁灭了。我们读约伯记发现，约伯自己不断地在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我？上帝，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这是约伯属灵的苦难。当时有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想给约伯出主意，想安慰他，他们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可能是过去你犯的罪你不记得了，但你现在要想起这些罪，你要承认这些罪，然后呢，上帝就会复兴你。约伯确实反省自己了，但他找不到自己所犯的任何罪是值得这样被惩罚的，因为他现在啊，除了口中微弱的气息，已经一无所有了。那约伯，他认为 他在上帝面前是无辜的，他找不到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看到自己的痛苦，就觉得上帝好像不公平，上帝不公正，上帝可能不良善，这是约伯属灵的痛苦。约伯最后沉默之前说了一句话，他就不再说什么了，他的朋友也不再交谈了。作者接下来呢，就切换到以利户这个人。我们打开圣经32章，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看自己为义，就停止不再回答他。那约伯感觉自己是无辜的，他说31章35节，看了我的记号，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与我争讼的写下账词，我必把他戴在肩上，绑在头上为冠冕。那约伯说，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可以把自己的清白当作冠冕，当作肩带戴上。那有另外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像王子一样。那约伯是说，主啊，你看我是无辜的，我很清白，我甚至可以把我的清白和无辜当冠冕一样佩戴。那约伯说自己无罪，难怪朋友会说啊，约伯你是自以为义。我们31章2节看到有一个新人出场，他名字叫以利户。他因为约伯自以为义，而不是以神为义，非常的愤怒。以利户站起来，他看到约伯为自己称义，而不是称神为义，他觉得这样说是不对的。而他的三个朋友又没有办法纠正约伯。那作者在此呢，让我们看到圣经里的智慧书的一个特点。智慧书的写作呢，会用到一种引人深思的方法，读者对看到对其中的留白和问题啊，就觉得哎，这些留白跟问题就像一个谜语，你要一次又一次的去读这些经文，去反思。这有点像在吃一个又大又硬的棒棒糖，你看我手上的这个棒棒糖很大，这么大的糖你要含很久才能吸吮到中间的味道。我们有没有人愿意来尝尝这个棒棒糖？我们请 Caleb 上来，他愿意给我们尝试这个糖吗？当我们用头脑来深思其中的意义的时候，那 Caleb 弟兄呢，他会用实际行动来吸吮，尝尝它核心的味道是什么。你吃完以后可以传给其他人吃，传给你的家人吗？那以利户出场，他好像很让人惊讶，因为一直以来你以为约伯和三位朋友单独在场，原来哎还有其他的人在场。以利户这个人呢，他很年轻啊，也很生气，我们此时就产生怀疑了。因为像箴言等智慧书提到，有一些天真愚蠢的年轻人呢，会让人觉得很不可靠，很不值得信任的。那这个 年轻又易怒的以利户，他是否也不值得人信任呢？通常智慧书谈易怒的时候，会联系到一个有年轻的傲慢的天真的角色。但以利户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他的确是开篇非常的长，让人觉得一读就觉得哇，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太傲慢了。我觉得这是错误解读，这里的经文会让我们惊讶，他不像我们刻板印象中所刻画的年轻人一样。他对约伯所说的话是要改变约伯的看法，让约伯看清上帝是良善的上帝。那当那个 Kayla 弟兄在吸引这个棒棒糖的时候，我们也联想到最后啊，上帝并没有谴责以利户，但他却谴责约伯的其他三位朋友。约伯也没有回应以利户的话。以利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是我的上帝。我们看到以利户这个人呢、他是以上帝的荣耀为重的。以利户来，他是帮助约伯改变观点。他首先说，你要记住，约伯，你要记住，你我都是凡人，不是上帝。所以我们来读其中的一些经文，我们听以利户首先所说的话。33章8第六，我们经文有打印在屏幕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以利户说，看哪、我在上帝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泥土造成的。看哪、我不用威严恐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其实你向我耳朵说话，我听见你言语的声音。我是纯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看哪、上帝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他的仇敌，把我的脚锁上木枷，擦看我的一切道路。以利户在这里呢，引用了约伯说过的厚颜无耻的话。他在苦难当中，他说了一些厚颜无耻的话。他控告神。34章，以利户继续引用约伯所说的话。那他说虽然我是正确的，但是上帝夺去了我的理，夺去了我的义。虽然我是义的，但上帝惩罚我。虽然我无罪，但他的剑却刺向我。约伯的确说了这样的话。第9章22节，约伯当时在说，是的，上帝你有智慧，但这智慧让世界摇摆不定。善恶无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上帝都会灭绝。那这里就意味着约伯在属灵的苦难当中，他看到上帝似乎是不公正的。那16章9到14节，他对上帝的评价非常的残忍。第9节， 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起来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打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约伯他不仅说上帝是不公的，他在这里呢甚至说上帝是不善的，他非常的残忍。那以利户听了约伯所说的话，他引用了他前面所说的话，他说你说这些话是不对的。我们回到33:12，以利户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意思是你是不公义的，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那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不仅是无理，是无义。以利户告诉约伯，他只是一个凡人，凡人指责全能的上帝是越界了。以利户看到约伯他在痛苦当中已经落入危险，我们只是凡人，凡人居然要求上帝向他解释，但他只是凡人，他吩咐上帝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以利户说约伯在这一点上犯了大错了。33:10，以利户也说，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以利户指出全能的上帝神他是不可能作恶的，也不会偏离公平。约伯对上帝的评价，说他不公不义不善的评价是错误的。当我们的视角被扭曲以后啊，就需要被纠正过来。我们凡人是人，不是上帝。我们凡人看自己为有聪明的，有智慧的。那约伯他此时啊就是犯了这样的大错，而他的朋友以利户就警告他，你这样想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约伯他受难不是因为犯罪，但是他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因为受难而犯罪了。
I've heard the analogy of a jar of water that can look very...
那这个罪从根本来说是骄傲。我用一个图片来说明。看这一瓶水很清晰，但如果你把这瓶子摇一摇，水就会变浑浊。那约伯的苦难就像把你摇动一下，让你看到自己是不洁净的。那约伯认为上帝是残忍的，并不关心他，也不回应他。以利户说，上帝的确说话了，他总是向人说话。十四节，33章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上帝用一些很神奇的方式，比如梦、意象，这些东西让我们心里开始担忧、恐慌，可能是噩梦，也可能是你良心的谴责，也可能是在你沉思的时候，上帝用这些神秘的东西让我们感到恐惧担忧，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掌控。这就向我们表明我们很软弱，我们需要远离骄傲，避免在坑里灭亡。但上帝是有怜悯的。那以利户说，上帝还用其他的方式说话。33章19节，人在床上被沉滞，骨头中不断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恶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那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身体崩溃、脆弱和死亡，这是让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用骨头经历疼痛，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是不可战胜的。当我们身体受到这样的疼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并不是战无不胜的。那这里以利户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人生视觉，他告诉我们，上帝用苦难，可能苦难来临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核心的意义是上帝用苦难来让人注意上帝，让人意识到自己不是上帝。如果你读了约伯记的末尾， 你可能头脑里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暂停一下，看那个糖。哦，你吞下去了。你可以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吗？哦，一半了是吧？已经融了一半了，可能要拿些纸巾，有点流出来了。所以上帝不是残忍的，上帝用苦难来引起人的注意，是恩待人，让人警醒，让人可以敞开心扉听上帝的福音。唤醒一个人可以正视自己破坏性的骄傲和必死的现实，因为人只有这样才能敞开心扉来听福音。22节提到，22节，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这里很有画面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走进坑的时候。然后23节，若有一个传话的天使同在，若有一个天使同在，这个天使是传话者。那另外的翻译说是中保。我们可能有印象，约伯的谈话发言当中很多次提到这个中保。所以这里1000天使当中若有一个，意思就是独一无二的中保。这个中保被差遣来向人说话，那这个中保恩待人，对上帝说：“你免他们下坑，因为我为他们找到了属价。愿他们身心得到复兴。”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好。有一个中保对上帝说：“免他们下坑，这些人有暑假了。”约伯一直很关心正义要得到伸张。以利户告诉约伯：“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我们人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炫耀说我很公义，我们人需要上帝给我们预备暑假。34章，以利户向约伯解释，当你看到死亡临到所有人类的时候，就表明整个人类都是要向上帝做出解释的。这是为什么死亡临到众人。你需要暑假。那以利户啊，这里是恩待约伯了，改变他对自己苦难的看法。那这里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了，特别是我们认识耶稣的人。那新约中就提到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自己成为凡人，他活在必死的人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一生都在宣告，他来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他伸开双手 对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那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听这里的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福音，我们人是需要生命的赎价的，这个赎价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回到以利户二十六节，他说救赎免他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听见的人必向神求救赎，把自己交托给赎价。但你听到福音说有赎价了，你就可以向神求这个赎价了，你通过悔改相信就能得着这个赎价，上帝会听你的呼求，他会复兴你。二十七节，当人领受赎价信靠福音以后，他们会在其他人面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与我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必见光。这就是我们福音的见证了，我们信福音以后告诉别人，这是我信主的过程，这是我的希望，我以前是个罪人，但现在我被救赎了，我得自由了。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福音，你跟其他人传福音。二十九节，以利户对约伯说，上帝行这些事情是要人您注意，他可以听见福音。那经文提到两次三次，意思是一次又一次的，神正在一次又一次的吸引人的注意，呼召人接受福音。上帝是有怜悯的神，苦难一次又一次的使我们放下骄傲，去依靠神的救赎。我们看那粒棒棒糖怎么样了？那希望大家再坚持一下，听我说完最后一点。我们看到以利户，他强调，对约伯强调，我们在苦难当中会提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上帝用这些苦难来引起人的注意，让人可以把神看作神，不要抓住其他的东西当神。苦难是为了让人坚信神是神，我们是靠着自己跟神的关系得到建立。我们来到三十六章，三十六章，以利户说，你再给我片时，我就指示你，因我有话为上帝说，我要我把他自私从远处引来，我要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绝不虚假，有全备知识的与你同在， 看啊，上帝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心智能力广大。他，上帝有大能，他并不藐视人。他不让恶人活着，却为困苦人伸冤。他的眼目不远离义人。上帝是公义的神。我们在苦难当中抓住神，神就会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他不远离义人，他会看顾义人。我们在这里联想耶稣，上帝耶稣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却把我们的罪自己担当。第八节，他们若被枷锁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向他们指示他们的作为和过犯，以及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来领受教导，吩咐他们回转，离开罪孽。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享福。他们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时而死。十二节提到一个悲剧，他们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继续怒气，上帝捆绑他们，他们进步求救。他们在青年时死亡，与神庙祭场一样丧命。上帝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借所受的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那约伯曾经提到，这个世界里很多的欺压，甚至欺压临到好人，很复杂。那以户这里指出，是的，有很多的欺压，甚至欺压会临到好人，但是重点是十三节，这些在困苦当中的人，他们不向上帝求救，他们在苦难当中不问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个人在反思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比如最近的战争，很多无辜的人受到很重大的灾害。我们看读这些新闻让人心痛，不管这些人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很多人在这些苦难当中拒绝向上帝求救。这是为什么地上如此多的欺压。但的确有人在苦难当中向神呼求。我们看十六节，神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隘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对信神的人来说，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各样的属灵征战当中，有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但上帝并不残忍，他不藐视困苦人。苦难的核心意义是，上帝是良善的，有恩典的，他带领我们脱离苦难，让我们可以打开耳朵听他说话， 享受跟他的亲密关系。上帝是良善的神。那希伯来书提到，耶稣他在苦难当中向神哭求，他因为近前的呼求，上帝听他的祷告。希伯来书提到，耶稣在苦难当中学习了顺服天父，崇拜天父。所以朋友们，不管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要向神呼求。以利户告诉我们，苦难当中的上帝是如此的良善、恩典、有智慧，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那一会我们会有一首歌，哦，是我最近弹唱的一首歌，我也在反思自己经历的苦难。我们每个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都在不同程度经历苦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上帝可能不公，但是读完这些经文，我们要明白，上帝借着这些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诗歌当中提到，所有的苦难是使荣耀归给基督。上帝在这些苦难当中，他紧紧抓住我们，也要我们紧紧抓住他。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做祷告。我们的上帝有完美智慧，整个宇宙都向我们启示他的智慧，万物都是他亲手创造的，在他的命令下一切都联系起来了。他知道海洋的奥秘，也知道群星的秘密，他引导行星运行，让地球又转了一天。他的道路有无比的智慧，他的道路以公义做记号，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他的灵教导我，引导我。哦，十字架的奥秘，上帝居然为失丧的人受难，使愚妄人羞辱智慧人，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基督。 求你赐给我天上的智慧，赐我和平，让我紧紧抓住爱，教导我谦卑地接受你主权所赐的太阳和雨水。每一缕悲伤都有神的安排，在这优雅的挂毯中，在这些考验中，我选择说，你有完美的旨意，你有完美的做事方式。每一缕悲伤都有神的安排，在这优雅的挂毯中，在这些考验中，我选择说，你有完美的旨意，你有完美的做事方式。